信息的主。唯有你的信息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人的心中，唯有你能够呼召人归向你，也唯有你能够带领人跟随你。我们在你面前切切地祈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这个软弱的器皿，站在你的圣坛面前，要带着何等恐惧战惊的心来传递你的信息。祈求圣灵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亲自的运行，你教导每一位，你自己亲自的来感动带领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恩典够用。我相信这个信息大家并不陌生，很多的信徒都知道神是赐恩典的神。在道理上面，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够我们用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经历的未必能够相合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神的恩典不怎么够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失业，我会生病，甚至会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时候我也会面对工作关系的难处，家庭关系的难处，儿女关系的难处，甚至我来到教会的里面还会受到伤害，不小心还会被人家绊倒。在这么多的困难的面前，神的恩典好像不怎么够用。我相信还有一些的信徒，在你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在你们的生活的里面，你可能有一个很困难的一样的东西，好像刺一样扎在你的身上。你为了这个难处，你可能已经挣扎了很久了。为了这个难处，你可能觉得久久的挥之不去，好像很绝望的感觉。神的恩典不但好像不怎么够用，好像很不够用。那圣经说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怎么看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八节，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原来保罗自己他也有一根刺刺在他的身上，这根刺刺在他的身上让他觉得很困难，让他觉得这个刺让他觉得很难受，很难忍受，所以他迫切的祈求主叫这刺离开他。到后面第九节，他这样祷告以后，主对他怎么说呢？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似乎没有听他的祷告，因为主没有说，好，我答应你的祷告，把你的刺拿掉，没有。主只是告诉他，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有一个能力要显在他的软弱的上面。那这一个回答，我相信很多信徒未必能够满意。但保罗怎么样回应主的回答呢？在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原来保罗听得懂主耶稣的话，有一根刺刺在他的身上，他跟主求，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听懂了，他听懂以后，他的回应是，我就以此为可喜乐的，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软弱反而变成了刚强。这个是保罗在他个人的生命经历当中，对于那根刺，对于生活当中的难处，甚至是苦难，他的回应。那我们从经文的里面再看，为什么保罗会这么回应呢？第一样，我就大概给大家，那些的难处，那根刺是带领保罗，也是带领所有的信徒要行走天国的窄路。这段圣经记录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主题 是讲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来。连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主题，他是说神呼召了哥林多的信徒，本来是要做圣徒的，他们本来应当有很好的美好的圣徒的生命见证，但是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哥林多教会没有活出来圣徒应当有的生命见证，哥林多教会陷入了骄傲纷争的里面，高举个人，教会混乱，甚至产生淫乱和败坏。保罗说不对，那个不是圣徒的生命，圣徒的生命不应当活成那个样子，神召你们本来是做圣徒的，神召你们是能够做圣徒的，那怎么办？他指出他的问题以后，他又写了哥林多后书，告诉他们圣徒是可以能够成就的，因为神的能力确确实实要带领你们的的确确要成为圣徒，保罗自己也是被如此的成为圣徒。如果你熟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保罗特别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定不再活在旧人的里面，一定有一个新的人活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基督里面。你若是在基督里面，你必定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你是因信称义，对，但是因信称义，你在神的里面也可以成为神的义，那是圣徒生命的见证。所以这是保罗在他书信当中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他既教导真道的真理，他也讲个人的见证，他也讲个人属灵的权柄，印证他所讲的道。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背景。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在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保罗提到他得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被神提到乐园的里面，听到了隐秘的言语，那个言语隐秘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说的。什么叫不可说？那个言语地上的人不能够领受。保罗他自己得到这么高这么神秘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开启，并不是他以此成为他的夸耀，不是，他要哥林多的信徒听他所讲的道是的的确确带着神的权柄。为什么保罗要做这样的强调？我们了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很多人骄傲，很多人高举人的智慧，很多人讲世界的智慧。我今天在讲主日学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对于初信的那些的信徒，你难免会喜欢听很好听的道，那些世界的智慧，世界的那些的智慧的言语，难免会成为很吸引人的那些的东西，这是正常。但是保罗说不对，如果你们只停留在那边，你的生命建立不起来。如果你只停留在那里边，就算你是信耶稣的，就算你已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但是你的工程是草木和谐，你的工程不是金银宝石，你的工程在末日来的时候，那个火烧到的时候站立不住。你必须要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是用神的话，是用属灵的智慧来装备你自己，来建造你的生命。这是哥林多前后书整个的一个方向。所以保罗在讲他自己三层天的经历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讲自己属灵的高峰，他马上话锋一转，转到后面这段的经文。保罗说，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刺，他把他自己的那一个软弱的，非常软弱的那个点暴露出来。保罗自己在当时的教会的里面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建立教会带领教会的人，好像他应该更加的刚强，好像他更应当有力量，但是保罗说不对，我告诉你们，我自己的身体上面有一根刺，这根刺严重到一个地步，让我非常的软弱。保罗说，你们不要高举人的智慧，他也告诉他们，我自己也不高举我自己。前面他讲到他非常高超的属灵的经历，后面又讲到他身上有一根刺，要带出一个非常核心的真理，人不能够被高举，唯有高举耶稣基督。 你只有高举耶稣基督，从他那里领受能力，从他那里领受恩典，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被建立起来。那这个是这段经文非常核心的保罗所要带出来的一个意义。那他就讲他个人的生命见证，讲他在这个次的面前怎么样的领受主给他的教导，怎么样在软弱的里面他得到那个应当有的圣徒的刚强。后面经文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为这事，什么事？身上这根刺。前面的经文的里面 我刚只读了这个八节，前面我没有读，在第七节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保罗在他肉体上面有一根刺，那这根刺到底在说什么？有三个方面请大家了解。首先，这根刺的目的是什么？这根刺的目的就是刚才我读的十二章七节那段经文，恐怕他过于自高，所以神允许他身上被加一根刺。那我问这个问题，保罗是自高了吗？他是因为他已经自高了，所以在他身上加一根刺吗？没有。因为前面十二章第六节保罗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已经警醒到这一点，说他不能够自高，他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但是为了教导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为了他们能够信服他所讲的道，信服他所讲的权柄，他不得不把他属灵的经历讲出来。然后他告诉他，我告诉你们，我身上还有一根刺加在这边，痛得要命的。为什么他没有自高还要加刺给他？圣经说免得他自高，是防微杜渐。那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我没有自高，我没有犯骄傲的罪，口头警告一下就可以了吗？干嘛在我身上加一根刺呢？我没有犯罪反而受罚，我是不是太冤枉了吗？有没有这个问题？做错了被管教是正常，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理解吗？没有问题哈。防止你做错，一直的打你，行吗？接受吗？不接受，很难接受。这是保罗他在诠释这根刺，他说神加一根刺在他身上，就是为了防止他自高。这根刺就好像一个警钟一样，挂在保罗的身体上。那这个警钟有哪里不同呢？真正的警钟是你有状况那个警钟才响，对不对？家里你烧糊了，你在这个 alarm 开始响了，对不对？但是保罗这根刺是没有状况一直响，是防止他出状况，一直在他身上的一根刺一直都在响。为什么这根刺是这样加在他的身上？防止他自高，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本相，知道保罗他在神面前领受特别多的启示，领受特别多的能力，知道他容易陷在自高的里面，就加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人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人，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高的潜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骄傲的潜能。就好像那个叫做什么，炒股票我很久不炒了，叫做什么叫绩优股，是不是很容易上涨的，马上就涨上去了。我们中国原来有句话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骄傲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有条件骄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骄傲。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很容易落在自高和骄傲试探的里面， 人一旦落到自高的里面，一旦骄傲，一旦高举自己，所产生的结局是抵挡神。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谦卑的人。那根刺对于信徒，对于保罗来说就是必要的。我不晓得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刺，在你的属灵的过程的里面有没有刺。如果那根刺是从神来的，可能那根刺对你来说是必要的，因为那根刺要时刻的提醒你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一直跟随他。第二样，这根刺是从哪里来的？撒旦的猜疑。神不会加刺在保罗的身上，神不会虐待他的圣徒，不会的。所有属神的人，神一定不会刻意的苦待我们，绝对不会的。为什么那个苦难会临到保罗？神允许撒旦的猜疑攻击他。那我问这个问题，撒旦是不是帮助神做工呢？因为撒旦加个刺在保罗身上，防止保罗骄傲，是不是撒旦帮助神做事情？显然不是哈。我跟大家说，如果不是神控制撒旦，撒旦不是加刺的问题，他要摧毁保罗的。撒旦攻击所有的信徒，所有信主的，你一定在撒旦的攻击下面。为什么？因为原来他拉着你要去走地狱的路，现在你跟随走天国的路，你脱离了他的捆绑，你脱离了他的势力范围，他一定会找你的，这个是必然的。所有信主的人，没有一个信徒撒旦会跟你做巴蒂巴蒂做朋友，你一旦信了主就成为撒旦的仇敌。撒旦必定会攻击你，但是有一点你要了解，若不是神允许，那一根刺撒旦也加不到保罗的身上。若不是上帝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这个是神全然的掌管，所有的那些的苦难临到我们当中，绝对不是 by accident， 不是偶然。哎呀，大家都倒霉，我们信主的难免也倒霉，这是错的，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解释的。所有信主的人，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眼睛看着的。如果他看着你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你不要说你其他的事情他看不见，都是神允许刻意的。在这个允许刻意的后面，神有他的心意，这个是在神面前得到属灵智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在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圣经说神不甘愿人受苦，我们在这些难处这些受苦的里面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那个是要紧的。你知道这一点，你怎么样回应神，你那根刺就不是白白的受，这个很重要。第三样跟大家讲的，和这个圣经的这个保罗所诠释的内容不是很在一起，但是这个我必须要讲的，保罗那根刺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们会看很多的解经书，看很多的神学书，很多人说保罗那根刺是他眼睛，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光照以后眼睛就瞎了，瞎了以后他去了大马士革，亚拿尼亚过来祷告，他眼睛就复明了。结果呢留了后遗症，什么意思呢？瞎了以后祷告以后治好了，治不太好，留了后遗症，所以有人说那个刺是他的眼肌，不对的。为什么？首先，如果神要医治保罗的眼睛，会不会留后遗症？会吗？人才会留后遗症，神怎么会留后遗症呢？这个不会的。第二样，保罗这里面清楚说是撒旦的猜疑加在他身上。 大马色的路上是耶稣光照保罗的，他眼睛瞎了。然后保罗还有一件事情，在塞浦路斯有个行法术的以利马在后面搅扰保罗，他在讲道，在搅扰他。后来保罗说，我奉主的名让你瞎眼，是不是？那个是撒旦的差役做的吗？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就领受多少，不要猜。如果神要告诉我们，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猜来猜去。猜来猜去会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走偏的。那根刺就是一根刺，那根刺很严重，就是这样。大到一个地步，重要一个地步，保罗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那根刺可能是疾病，那根刺可能是试探，有多种的可能性。那根刺让保罗非常的痛苦，这个是我们所知道，到此为止。那个痛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保罗说，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大家要了解，这个三次求不是说求了一次，求两次，求了三次，主不答应我还算，求了三次你也不理我算，我也不理你了，不是这样子的。三次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最高级，了解吗？一次是普通级，两次是比较级，三次是最高级。希伯来文里面没有这个级别的，没有形容词的这个比较级、最高级，没有的，它是靠次数。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讲圣哉启示录，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至圣的神。当保罗说我三次求过主，他是极其迫切的，以最高级的、最强迫的那种、最强烈的那种的态度求主，求主帮我拿掉那根刺，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痛苦的临到保罗，求了三次，可以说是 desperate 的那种的求，拿掉它。那我请问，保罗是不是怕吃苦的人呢？是不是怕累的人呢？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所介绍的，保罗被鞭打40剪一下，皮开肉绽，保罗被棍打，那造成内伤的，保罗被石头打，都濒临死亡的，教会重伤他，很多很多的伤害临到他，保罗没有为那件事情求过主。那这一件事情，这一根刺的事情，重到一个地步，让他难以承受。保罗在说什么？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刺是什么告诉大家，他只是告诉我们极其极其的痛苦。他在说什么？人是软弱的，不能高举人呐、人是软弱的，就算他是信主的人，在撒旦的攻击的面前，他说人是软弱的，不能高举人。他还说什么？人唯一的出路是依靠主，不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唯一的出路是依靠那个加给我们能力的主。这个是保罗要诠释的这件事情。他用这个刺的见证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你们不要靠自己，你们要靠主。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保罗的痛苦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那真正痛苦临到我们身上，那是非常难以承受的一件事情。他要带出来这个道理，说你们要依靠主，带出是这个信息。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完完全全的依靠主，我请问容易不容易？各位信主了，也信主好多年，我请问你们完完全全的 100% 的完全的信靠主，完全的交托给主，容易不容易？不太容易吧。交 10%, 30%, 50%, 交一点点，完全交出去不容易吧。交托交托，交出去再拖回来，是不是这样子？还担在自己的身上，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问题，我们觉得重担担不住的时候， 会去到主面前来的，会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但是当我们一觉得这个不太觉得重担，自己能搞定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到主面前去了。这个是我们人的本相。所以保罗用他个人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你们生活在平顺当中，好像没有难处的人，你们千万要认识这一点，要依靠主，不要靠自己，不要到等那根刺刺到我们身上，我们无法再能够承受的时候才来依靠主。这个是他要传递的信息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保罗那样承受的，不是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效法他，去完完全全的去顺服主，去依靠主，这个是真正的一个方向。所以我想各位啊，有一些的属灵经历你可能会觉得不太一样。我相信我们新堂的建立，我听过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他说我原来信主呢马马虎虎，好像平时生活也顺顺利利，也没什么事，平安无事。哎，我现在开始追求了，事情开始来了，这个难处也来了，那个难处也来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神不喜悦我追求啊？神喜悦我马马虎虎平安无事，我追求了，事情又多了，是这样的，是这个道理吗？显然不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是神最不喜悦的，给他加一根刺，绝对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愿意追求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动手术，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动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做更新改变的工作，神开始用刺，用难处，用各样的事情把我们真正拉到他的面前，全然的依靠他。这个是神的心意。读一段经文，生命记八章二到三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走这四十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句经文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在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讲的。这节经文是我们时刻要记得，我们可能讲不出来。我们在人活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单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不是，我们是单靠食物。在这个次序的过程的当中，神要帮助我们学习真正的依靠他。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希伯来书十二章，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在座的父母有没有打过孩子的？啊，不要举手，有人怕告你了。我举就算了。打孩子你心疼不疼啊？心痛对不对啊？下去以后他哭，可能也偷偷哭吧。不打行不行啊？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煞费苦心，就像一个父亲一样，要带他的儿女。有的时候他不得不打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他一定有够用的恩典，他的管教一定会有他要期望的果效，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所带出来的一定是那一个最完美的结果。这个是神区别于肉体的父亲那一个根本的区别。第二样，得到基督的能力。耶稣听到保罗的祷告，听到保罗在他面前迫切的祈求，他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耶稣有没有答应保罗？ 有没有答应啊？好像是没有啊，有吗？那个刺拿掉没有？没拿掉啊。那有没有答应他？有没有？没有，那保罗后来怎么能够走过来呢？有，但他答应的方式不一样。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两样事情，一个是他说，一个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是要干嘛的？耶稣的恩典是要做什么？耶稣的恩典离不开核心救恩，他所有的恩典在地上实行的一定是救恩。如果他给人恩典，人在地上可以顺利，可以平安，可以富足，什么都有，但是没有得到那个救恩，没有得救，那个不是耶稣的恩典。核心一定是救恩，他的恩典一定是要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让我们真正走在天国的道路上。所有的耶稣的恩典都离不开这个核心，无论我们感觉好还是不好，无论我们感受快乐还是痛苦，为了这个缘故，在这个核心的里面，他所做的都是他的恩典。耶稣是说这个，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不是我们所要求的 item。 我要这个你帮我做这个，我要那个你帮我做那个，不是，要他的恩典，他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这个救恩，是那个永生的福分，是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他一定会答应，他绝对会答应你。但他答应的方式未必是我们所要的。耶稣对他说，单单这句话就是恩典。我不晓得各位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有没有听过神对你说话，有吗？透过圣经对你讲话挺重要的。神对我们说话本身就带着能力，你可以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求主向我讲话。但以理书10:19，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还不在乎那个讲话的内容，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带起来了。他的话语本身是有力量的，当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带着力量出来。我记得我刚做传道的时候，2008年，最大的挣扎就是讲道。我每个礼拜最痛苦的是礼拜天下午，因为上午讲道，下午回到家里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讲的一塌糊涂，经常讲的乱七八糟，我就浪费弟兄姊妹的时间。我说，你给我讲道的机会，这么多弟兄姊妹几十个人在那听我，一个小时，几十个小时，我在讲什么？我在神面前非常的痛苦。有一天讲完道回来，在厨房里面非常痛苦，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要不跟我同在，我说我也不要做了，我干嘛讲道，我在干嘛服侍呢？我很清楚神呼召我的，非常清楚，我又不能真的是往后退。所以神在我很痛苦很痛苦会跟我说一句话，说，傻孩子，我呼召你，怎么会不跟你同在呢？极大极大的安慰，支撑我有力量的可以做到今天。没有那句话，我做不到今天的，我早就退后了。为什么神说我傻孩子？里面有典故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很追求。那我这个人有点毛病哈，我太太说我经常是交往过正，非常火热。然后我太太说，你这个上帝的傻儿子。我就跟他说，我宁可做上帝的傻儿子，我也不做这个世界的聪明儿子。我做定了，我这辈子就做上帝的傻儿子。 多年以后，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神说傻孩子，他的慈爱在我的里面给我力量。主对我们讲话本身就带着能力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的恩典，当他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就一定够我们用的。这个是保罗从神那里所听到的话，也成为他的力量，让他在神面前，在那根刺没有拿走的时候，他仍然的一直的跟随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推辞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的里面很特别，这句话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仰望他的恩典。因为有一件事是我们是知道的，耶稣100%了解保罗的感受，耶稣100%体会保罗的痛苦。当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就已经答应了他的祷告。当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已经给他够用的力量可以得胜的。耶稣说这句话足够了，足够我们胜过我们生活当中那种的难处。你可以把你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把你的刺拿去，你可以的，你可以这样求，你要这样求。但是当你在神面前那样求的时候，如果他给你的答案，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就一定够你用，尽管没有把你现在的难处拿走，一定够的。在中国近代教会历史上，有一位老传道人叫做谢摩善的老弟兄，在中国三自运动的时候被抓到监狱里面，一个铜手铐铐在手上，铐了180多天，他整个的手全部肿起来，手铐全部嵌在肉的里面。铐到一半的时候，老弟兄受不了了，他要自杀。监狱里面有个灯，他把那灯卸下来，用那铜手铐去触那个电，人摔下来没有死掉。后来被救回来，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认罪悔改，他说主啊，我真的是亏欠你啊，我难道不能靠着你的恩典度过这个难处吗？我真的是亏欠你啊。他听到主三次对他讲一样的话，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三句话，老弟兄在监狱里面坐牢坐了20几年，出来又服侍神30几年，2011年90几岁去世，被神接回天家。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一句话带着能力啊，是基督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那些我们看似不能够承受的难处。也恰恰因为当我们经历基督的能力胜过我们那些看似不能够胜过的难处，你就知道主和你同在。你在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在恩待你，在带领你，这个是重要的。大家不要害怕哈，保罗的刺不会临到你的，不用担心哈。谢摩善的苦难也不会临到你身上，没那么容易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啊，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你一定能够从那个难处的里面走出来。神是这样的应许，因为那个难处是他允许的，那个难处在他掌管的下面，他一定给你能力可以胜得过，否则到他的时间他该拿走会拿走的。他是全然掌管的神，他不会随便把一个难处加在你的身上，绝对是量身定做的，你不用担心。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在什么时候按照我们当看的看待自己。神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看约伯记吓得半死，哎呀，这个信主不得了啊，如果像约伯这样子，我这个受不了受不了，吓坏了。后来信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神不会给我那个，因为我也不配。约伯能受那个苦他配得，为什么？撒旦借着约伯来诋毁神，约伯真的在那种苦难的里面他没有离弃神，他可以荣耀神的，我不配，神也不会嫁给我，不用为那事情担心。后来又过一段时间，我看耶稣他所受的苦难超过约伯，超过地上所有的人，他给所有的信徒信他的人立下榜样，他让我们这些信徒效法他，他自己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因为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难处他都尝过了，他所尝过的所受过的苦难超过所有的人。他绝对不是在天上平平白白的讲这句话，他承受的苦难他知道，我们受的苦的一丝一毫的那种的痛楚我们的主都知道。他说我的苦难够你用的，就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耶稣讲这些话，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耶稣的能力显在哪里？神的能力显在哪里？创造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他可以兴起一个国家，可以毁掉一个国家，可以兴起一个王，可以打掉一个王，王的心在他手中像垄沟的水可以随意的流转的。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整个宇宙可以翻转过来，但是他说我的能力要显出来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来，他的能力那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似乎超过他掌管天地万有的能力。那个能力显在哪里？那个能力是显在把堕落的罪人竟然可以从罪的里面可以救出来，把陷在罪中的污秽的人竟然在他宝血的里面可以洁净成一个圣洁的人。这个是他所做的能力，这个能力没有人做得到，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人可以造飞机，可以造火箭，人可以这个耕田，人可以甚至这个移山填海，但是人没有办法改变生命，靠自己改变不了，靠别人改变不了。就好像我有老弟兄信主，他说他做了二十几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人，后来信主以后被神改变。没有人可以改变人，人改变不了别人，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无论你怎么化妆，无论你怎么美容甚至整容，也没有办法改变里面的那个本性。最近国内发现一些事情，有个叫姓伊某某的，听过这个消息哈？伊某某的和某个博士有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讲他。然后政府的这个官方的报纸就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说他是衣冠禽兽。虽然我听起来我觉得我不是太舒服的，你骂他是衣冠禽兽，你想想你自己是谁？也许没有被揭出来，也许没有机会，没有什么意思的，都是在罪的里面，陷在罪的当中，日光之下没有任何的新鲜的事情。 人在罪的当中，在那种试探的里面，无论平时他看起来有多好，但是当那个试探临到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换另外一个脸的，他可能在那个试探的当中换成另外一个人，让你都不认识他。人会的，我们自己在这个试探的当中也未必会站立得住的。人心里面那个阴暗面是很可怕的。有一个小说专门讲人心里的阴暗面的问题，说一个化学博士，白天是受人尊敬的绅士，晚上他就弄点小药水自己喝一下，就变成一个很丑陋的一个人，然后做尽坏事，回来以后再喝个药水，第二天又成为让人家尊敬的绅士，他就过了这样两面人的生活。后来有一天他自杀了。这是讲西方社会的人内心深处那个罪性所产生的阴暗面，靠人自己没有办法胜得过，比攻下一个城都难，改变一个人强如攻城。人的生命只有那个造生命的主才能够改变，那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连天使都惊奇都观看。上帝的能力大到这个地步，可以将这些人的生命可以改变，天使都惊奇的查看，天使都要在神面前赞美这位全能的神。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用在哪里？是用在这个地方，改变生命。若是要被神的生命改变，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唯有我们提耶和华的名。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靠得住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靠神。当我们觉得那些人还可靠的时候，有人脉关系可靠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去靠那个神。真正完完全全的依靠神，你才能够经历神。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三十七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这一节的经文是给所有的真正依靠他的人的应许。没有一件的苦难你胜不过的，没有一件的苦难能够将你打倒。神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请问这一点，神让我们软弱，在我们身上加一根刺，就是为了在他身上显能力吗？啊，给我们受苦然后救你一下啊，我救了你，这好像打一个巴掌给你一个甜枣的感觉，对不对？是这样吗？神是这样吗？那为什么要给我们允许撒旦的刺呢？我刚才讲了半天你没有记得了，改变生命啊，弟兄姊妹，神非得用这种办法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非得用这种的办法才能够被改变。这个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保罗后面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就得着基督的能力。在神面前全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全然得到基督能力的复辟。这个是属灵的公式。越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等于越得到主的能力。越觉得自己刚强，越不等于得到基督的能力。这个是属灵的公式，这个是属灵的智慧，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你全然的依靠他，才能够经历他全然的能力的复辟。这个是和世人完全相反的。这个世界世人是尽量掩盖自己的软弱，对不对？尽量给自己打气，尽量靠自己，在外靠朋友啊，在家靠父母。信主的人如果一旦靠自己，必定会走向灵性的失败。因为基督允许那个赐临到我们， 目的是让我们依靠他，目的是让我们不再靠自己，不再靠人，不再靠人脉，不再靠自己的方法，不再靠自己的头脑，单单的依靠他。神的赐临到我们，不要躲，不要逃。如果就算我们躲掉，就算我们逃掉，我可以很清楚的说，那个功课没有学到，以后还要再学。因为神定义加那个赐是有功课给我们，学不到以后用另外的方式继续学，直到你 pass 这个功课为止。这个是属灵的功课，你非得在神给的那个功课的当中，靠着他的能力学到以后，得到他的能力，生命在那个地方被神改变以后，那种的试探，那种的攻击再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靠着主可以得胜的。你不在那种的试探的当中软弱，你不在那种的攻击下面你会失败，你在那个里面你站得住，你的灵命在神的里面已经上到另外一个台阶的上面，你非得走到那一步才可以。你在下面必定要临到那个功课，你还要再学这个功课，你还要学到以后你才能上去，这是原则，不能够躲，不能够逃。大卫了解这一点，在诗篇他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我的头不要躲闪。如果神允许我们受击打，我的头不要躲闪。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这是尼托生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一些属灵的宝贵的经验。今年我是在全时间服侍，我是第六年的开始了，做了六年，过去五年不晓得怎么过的，一眨眼，是我一生当中最快的五年，是过去的这五年，从来没有这么快过。西番教会是我服侍的第三间教会，对于一个神学院毕业，在五年的里面服侍三间教会，这件事情等于很不好的记录。我们的华神的老院长林道亮他说，你在第一间教会服侍不要少于五年，最好七年，有非常丰厚的属灵的看见和经验。我在第一间教会我服侍一年我就走了，我跟大家说，我的走不是我自己贸然的离开，我的确在神面前祷告，神的确应允我，但是那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认可，更不是神的悦纳。我对我第一年的服侍的评分是 fail， 失败，做一年离开了，失败。后来功课继续学，到第二间教会服侍两年半，我对我的评价靠着主的恩典勉强及格，继续的学，到这个教会还要继续的学，无非就学是那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得到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把我们的软弱坦然的放在神的面前，求神你的能力覆庇我的软弱，在我的软弱的里面你显出你自己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经历神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这样的人，保罗他说，我为信徒所带出来的方向是真正建立那个圣徒的刚强。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保罗的喜乐很特别，他没有说我为平安顺利、无病无灾、衣食无忧为可喜乐，我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难道保罗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不喜乐吗？一定要找难处吗？当然不是了，基督徒又不是自虐狂，平安喜乐大家都很喜乐，当然我们也很喜乐，区别在哪里？保罗说，就算是我临到了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些事情本来是叫人无法喜乐的，本来是叫人痛苦的，我仍然可以喜乐。这个是保罗讲的。平安顺利的时候，保罗当然可以喜乐， 但是在难处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喜乐，这个是圣徒生命的见证，这个是圣徒要在神面前所建立起来的那个真正的属天的喜乐是夺不走的，是任何的逼迫患难所夺不走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当他觉得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去求告我们的主，在主的里面，在主的能力的托住的下面，在主的能力帮助我们胜过的时候，我就得刚强了。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这个是主够用的恩典。在你每天的平安的顺利当中，你是喜乐的，当然这是主要赐给你平安喜乐的恩典，主的恩典够用。在你每天的难处和患难的里面，你仍然可以喜乐，因为主赐给你胜过难处的那些的恩典，还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是这样够我们用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和华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这是保罗生命的见证。看起来好像很难合在一起，软弱和刚强是相反的，怎么会放在一起呢？我刚强就是刚强，软弱就是软弱，软弱怎么会变成刚强呢？这是世人没有办法有的一种的生命，和世人截然相反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世人刚强就是刚强，软弱就是软弱，刚强就站立起来，软弱就倒下。属基督的人在主的里面，在软弱的当中反而得到刚强，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基督徒击垮，再没有任何的患难可以让基督徒站立不住。这个是保罗所做的生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信主的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刚强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出来，在神面前坦然我们的软弱，在神面前不要逃避神给我们加在身上的那些的刺。在神的里面，你要得到的主够用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我不晓得你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刺，你生活当中有什么刺，是你的工作问题、生活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刺、家庭关系当中的刺，还是疾病的刺，还是受罪的试探的刺？无论你所遇到的什么，你来到神面前，你祷告求神帮你拿去，但如果神不帮你拿去，你就牢记神说的这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必定会在你的软弱上面显出神的完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我们在经历的当中，我们有多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什么时候我就靠着你可以得刚强。主，你将这样浩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就因此可以站立得住。主，我们谢谢你。在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今天的道你听起来有感动，如果你也愿意靠着主刚强起来，得神够用的恩典在你生命的当中，让你能够在主的能力的上面，在你的难处的当中可以胜过，可以站立。如果有这样的慕道的还没有信主，你愿意信，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慕道的朋友？ 感谢主可以放下，感谢主可以放下，感谢主可以放下。还有吗？还有这样的辅导的朋友吗？还有吗？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靠他的能力胜过你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你愿意在他的能力的里面，你的生命被他改变，你愿意在他的能力的里面经历他那个够用的恩典。你可以常常听到主跟你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个是基督徒的福分啊，这个是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福分。你会遇到苦难，但是恩典够你用。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吗？没有信的还有吗？好，没有，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为了刚才三位举手的，然后在神面前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还没有举手也许心里有感动的，也求神继续的感动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三位的朋友仰望在你面前。主，你知道他们的心。主，孩子深信当他们在你面前举起手的时候，你已经安慰他们。主，你的恩典已经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成为力量，成为泉源。主，你要你的恩典托住他们，你要用你的恩典浇灌他们，要带领他们一生一世有你恩典的保守，要带领他们一生一世活在你恩典的里面。求主，你这句的应许，你的恩典够他们用的，这一次现在就放在他们心里面，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也把还没有信你的，还在你面前等待你的，愿意接受你感动的，也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的话也进在他们的心里面，带领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得到你的恩典。谢谢我们的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